公共的这个停车场，啊，那就跟一位牧师，我忘记是做什么，我跟他陪他那一天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哇，有警员在我的车旁边，我以为什么事情啊，原来有人敲破我的那个挡风镜哈，不是前面的，而是旁边的，然后把我的那个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包包，当然我也是一点粗心了，那其实那个小包包哈，是警察部队给我的，但是那个人还是拿去了，可惜的就是里面有那个东西有200片信息，这样就完了，我又没有就是说放在别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开始弄新的，所以这几年呢又有这个新的，但这一次呢我已经有收藏在另一个储藏的地方，啊，好，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第五篇，那你们都知道晚堂呢我在讲诗篇，今天是来到第五篇哈，那第五篇呢，给我看到的这个主题呢是当你被攻击的时候，啊，那被攻击是什么呢，不一定说要有人来这个揍你一拳啊，打你啊，哈，可能是人诬赖你，对吗？被人污秽，而这些都是受到攻击啊。有一天，我站在这个一个这个灯的柱子，你知道吗？每个路边不是有灯的柱子了哈，我就站在那边靠着等我太太。OK， 忽然间有一个人从后面给我一拳打过去，我也不知。当然我也不认识他，不是他打我之后呢，他走到我前面呢，然后一直这样指着我，当然他是有点精神上有点错乱的哈。OK， 所以你说当你被攻击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啊？当然这是一次过了给他打，但是若你说在你工作的地方常常被人攻击的时候你要怎么办，我认为在这一篇诗篇里头呢，这个大卫啊给我们一些的原则啊，但这些原则哈，是让我们以神的一种关系而得来的原则，这不等于说我不需要告诉那个人说你所做的是错的，你明白吗，啊，若是那个人所做的是错的话，比方说他把你的东西毁了，那你不可能说哦，不用请我为你祷告好了啊，你可以要求赔偿，对吗？所以在这篇诗里头呢，大卫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以神的关系怎样待那个攻击你的人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幻灯片。那这里呢，我们看作者是大卫，因为他的诗里头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大卫做的诗啊。那什么时间他做这首诗呢？那一般上呢，解经家都认为呢，他住第三、第四、第五篇诗呢是在一起的，在一起哈，因为一个是这个晚上的诗、早上的诗啊，然后这又是一篇早上的诗，那这个是解经家认为啊，那什么时候呢？若是这样的看法，三、四、五是一起同时写的话呢？那第三篇告诉我们呢，他写诗篇第三篇的时候呢，是他在逃亡，啊，那上一次有提到对吗？他亲生儿子在追杀他，啊，这个假沙龙在杀他，他就要逃跑，对吗？不但他随从他的人，还有他的家人，他们都在逃亡，啊，所以在这时候呢，这个大卫呢也写了诗篇第五篇，所以他讲到人攻击他呢，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这里是讲到他的儿子假沙龙，但你看我的这个投影哈，加尔文呢却认为是他在这个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写的啊，也有可能，因为这首诗的这个内容没有讲到。他在逃的时候啊，人攻击他是哪个人啊？ 所以我们看前面的几篇呢，我们可以同意是他的儿子撒龙。那加尔文的看法是他在逃避这个扫罗王，那也有可能。那这一篇诗呢，很明显的是讲到他被攻击，因为讲到呢他敌人呢散播谣言伤害要毁灭他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第六第九和第十节，那经文打在上面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当我说人攻击你的时候，这也包括这个原理上的攻击，当人原理在攻击你的时候呢，也算是一种的攻击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投影，下一个投影，伊登。伊登，下一个投影。OK， 好，当你看这整篇诗的时候呢，诗人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，结论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受到攻击的时候呢，你要求主做你的避难所，做为你的正义的捍卫者，所以结论就是这样，当你被攻击的时候呢，你要把自己的这一切的事情呢来交托给主，让主成为你的避难所。好，下一个投影。好，今晚上呢，我要把这篇诗呢大体上分成三个分段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分段，下一个投影。第一个分段就是当你被攻击的时候呢，要记得祷告。那记得刚才我已经讲了，当你被人攻击的时候，我们这里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。那既然我们是信靠神呢，那我们第一件需要做的事就是要祷告。那我们正常的反应是什么？正常的反应就是要反攻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老实告诉你哈，那一天我被那一个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拳啊，那一拳不轻嘞，那一拳不轻哎，因为我没有防备的嘛，我这样站着等我太太嘛，这个是灯的柱子嘛哈，那他从背后，那当他打我一拳的时候，我在我里面呢有怒气，有怒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众人的面前他这样打我一拳呢。那打了也没有人来，既然但是他没有继续打了哈，其他人看着好像是我得罪的这个人，他在，我有想到我要反攻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我也知道我自己是一位基督徒啊，不是牧师，也是一位基督徒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哈，所以我说一个自然的反应，一个正常的反应，就是我们想反攻，对不对？他骂我，骂回他吗？所以你看两个人吵架就是这样啊。但我们做基督徒的却不是这样，正确的反应呢，就是要祷告，这个是正确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当你被上司这个二代的时候呢，那我们正常的反应就是要祷告。那我们在这第一段呢，我们要看到怎样的祷告来，我们看下一个，我们要怎样祷告？首先，我们要诚实的祷告。第二节，要诚实的祷告。好，我们来再读这两节：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那这里呢，诗人求神纪念他的心思啊。那心思是什么呢？这里是讲到他心里面的投诉。那所以他向神投诉啊，所以可以向神投诉吗？其实可以，你知道吗？神啊，你知道我受委屈了。神啊，你知道 我的上司二代我，对不对？神啊，你知道我的邻居啊，在以谎言在污蔑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向神这样的投诉，可以，这就是原文的意思，这就是大卫他所讲的，顾念我的心思，神顾念我，这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。所以第二个祷告的方式呢，就是我们要亲切的祷告。什么是亲切的祷告呢？第二节他说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他说我的王，我的神，那我的神 OK 啊，这里他不是像无名的神，神啊，若你是神的话，你听我的祷告，而不是这样。他说我的神，他认识神是谁，他知道他的神是他的王。这里神这个字呢，在原文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意思呢，就是那一位守约的神。那神他与我们立约，他的应许，他已经照着他的允许来满足他的旨意。所以大卫呢是向他的神祷告，这里告诉我们大卫他亲自的认识他的神。不但如此呢，大卫是与他的神啊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那么他不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来求神啊，没有需要的时候呢不需要神啊。那我们人很多时候的问题就是这样啊，没有问题不需要神，对啊，哇，有问题来到的时候就神，神啊救我，神啊供应我，神啊医我的病啊。这里我们要学习到的功课是，不要等到我们生了一场大病来才说神啊医治我的病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先开始，神啊赐给我健康的身体啊，赐给我有健康的身体，然后有病的时候呢，神啊医治我的病痛啊，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心思哈。我们看下一个，第三个祷告呢，要坚持的祷告啊，坚持的祷告就是说我们不放弃啊，神啊听我的祷告，你不要听也不用紧啊，不是这样哈，神啊，我已经祷告了两天，你不听了，算了，啊，我们不是如此的祷告，我们是要坚持的祷告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清早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那刚才记得吗？我讲，第三篇诗是早晨的诗，不是晚上的诗。然后早晨的诗，然后第五篇也是早晨的诗。这里他说早晨你必听我的祷告啊，当然他是在什么时候祷告，是早晨的祷告哈。然后早晨呢，他求神听他的祷告，明白 OK。 每个早晨的祷告是一种不坚持不断的祷告，你知道吗？怎样讲呢？就是说我今天我祷告了，对吗？但是我没有得到回应，那明早呢，我还是向神祷告，那明早呢，还是事情还是没有转机，我还是祷告。所以他讲到早晨呢，他的意思不但是指着早上，他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一种坚持不断的祷告啊。那第四点呢，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祷告要系统化，那我们的祷告要有一种系统，你呢？就是说第一讲到系统的祷告呢，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向神求的是什么，你明白？我们求的是什么？你向神求的是什么？好，比方说这来自中国的弟兄们，你想念你的家人在中国，对吗？那你为他们祷告啊， 所以你是为 他们的祷告，你为他们的什么事情祷告、他们的健康，对不对、他们的、这个事业，他们的学业，对吗、那你知道、现在在国内呢有这个疾病的散发、这个你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怕的就是从武汉会传到别的、地方去啊，你可以为他们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保守他们，对吗？所以当我讲到系统的祷告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、就是你想为他们，然后你才说哦，可能为着你的邻居祷告，为着你的事业祷告、就说你已经预备你的心向神祷告。在这里我们看到、大卫说我向你陈明，这个陈明在原文、是按着顺序有一个排列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排列呢，它的意思、就是好像一个辩护律师、辩护律师，对吗？他为你辩护、所以他在大法官的面前为你辩护的时候、他的每一句话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若他是没有系统化的来为你辩护，他这里讲一点点，那里讲一点点，讲到那个法官他都不听不懂他在讲些什么，那你的那个案子就不成立了。那所以当我们向神的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想一想。所以那些常有来祷告会的你们都知道啊，所以当我们要开声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先想一想啊， 我要祷告的事项是什么、所以我想好了，然后呢我就把它提出来，那么不是神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不是神不知道你的需要，神是在看你的心。那你是真诚的向神祷告呢，还是来到神面前呢向神随便说几句话、当然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、是诚心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第五，我们要带着盼望、所以我只是要用什么什么的祷告，什么什么的祷告，所以我说期待的祷告哈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要相信神回应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相信神回应我们的祷告。这里诗人说并要警醒、这个警醒呢、我们通常说警醒就是说、我开着眼睛看、警醒、不要让、恶者来攻击我们，对不对？警醒、那警在原文呢，其实这个字是盼望的等待，那盼望的等待、有一天你的爱人告诉你我已经上了飞机、五个小时我会到新加坡，他没有预先告诉你他现在上了飞机要来，所以 你的心就很喜乐，对不对？他告诉你他要来了、所以呢你带着怎样的心情，一个期待的 一个盼望，对吗、所以你看每个小时、要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会提早到机场去、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带着那一种的心啊，你明白？期待的神啊，你听我的祷告、我最急难的时候，神啊你来帮助我，搭救我、这里呢他的原文也是这样、这个、兵士在他守卫站呢等待报信的人回来，他的原文是古时呢、讲到这个守卫的人他在他的守卫站，对不对、那他的工作是什么？等那个报信的人来，那他知道每一天这个时候报信的人就会来，所以他是等待那个报信的人来。当然作为一位兵师呢，你有三急要怎么办？ 你还是要等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还是要等，哇，那个是最辛苦的。但是我们不讲做兵的辛苦了哈。OK， 我们是讲什么？我们是想这个兵士呢，他站在那里等，等什么？等好消息来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有那种期待哈。这个警醒两个字呢，用在哈巴古书第二章第一节呢，是这样的用法。他说：“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站在守望所，就是那个字警醒啊。”当然呢，在哈巴古书呢是讲到守望所，讲到那个看守的侍卫兵啊，在那边在守望着。好，我们接下去看。好，我们看了这个前面的三节的经文，告诉我们要怎样的祷告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呢，让我们是诚实，带着盼望，有系统的来向神祷告祈求，把我们的问题来告诉神。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呢，是好像一种投诉，对吗？其实神允许你投诉啊，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讲到啊，但记得哈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不等于说你就要可以告诉神，神你要这样的结果，你明白吗？很多人是这样，神啊，那个人他揍我一拳，对吗？那你不可以，不可能这样的祷告，神啊，给我一机会呢，揍他两次，他打我一次，我揍他两次。不是这样，你明白吗？但我们只是把我们面对的告诉神啊，告诉他，对呀，好像你到这个法官的面前呢，你投诉，你把事情告诉他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个分段，第二个分段从第十到四到第十节呢，诗人告诉我们他的信靠祷告，然后信靠，信靠什么呢？他信靠神的公义。简单的讲，就是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，神不会让他的儿女受屈而袖手旁观，什么就是不管的意思了哈，不可能的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，神一定按着他的公义行他所决定要行的。所以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就不读了，因为刚才已经读，我们看下一个。Okay， 所以我说要信靠神的公义。第二段我们从第四到第六节呢，看到神不喜悦恶事，不与恶人同居啊。所以这句话我们在第四节看到，对吗？然后我们看第五节，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，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佛为憎恶。所以这几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恨恶人的恶行，对吗？恶人的恶行，神爱恶人，罪人，就是神要拯救罪人，但是神恨恶罪人的恶行，所以神不允许罪人的恶行呢，来害他的儿女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们受委屈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一切都交托给这位公义的神，他是公义的神啊。所以这是第一点。那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说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啊。记得这里说神天天向恶人 发怒，讲讲呢，因为恶人在行恶，所以神就向恶人呢天天的发怒。好，再看下下一个啊，投影啊，一灯，下一个投影。OK， 第七节啊，第七节呢告诉我们啊，是一个问，其实是个问题啦哈。来，我们读一读第七节。至于我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好，这里讲到这个人，他就是大卫了哈。他说，我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。OK， 我们能够进神的居所呢，因为是神他向我们显慈爱，对吗？他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来判我们。然后下面说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所下拜。前面的三节四五六节讲到神他恨恶恶人的行为，对吗？那来到第七节呢，他讲到我要以敬畏神的心进入神的殿。那我要问的就是，我们是否是敬畏神的人啊？我们说，神啊，这些恶人，神你知道，凭着神的话语，我们知道神要惩罚这些恶人，对吗？但反过来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呢，我是否也是一个恶人啊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说恶人先告状，对吧？恶人先告状啊。所以当我们在投诉那个恶人的时候，向神投诉那个恶人的时候，那我们也要想一想，我是恶人吗？啊，那一件事情是不是由我引起的？那一件事情是不是由我引起的？所以我就以这个问题来问：我们是否公义？我们的行为公义吗？你看，这个很重要啊！我们知道神惩罚恶人，神维护公义的人，对吗？那我们求神惩罚这些恶人，那我们必须公义，不然当我们求神惩罚恶人的时候，我们同时也是恶人。其实我们是求神罚谁？罚我们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因为我们也是作恶的嘛。所以诗人说，神啊，我存着敬畏你的心进入人的圣所，你知道我的心向你是正直的，敬畏你的心。因此呢，他可以相信神垂听他的祷告。我这里说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呢，这是讲到他的信念，就是讲到大卫他对神的信心啊，他认识神，他知道神有慈爱。那讲到敬畏的心进入神的圣所下拜呢，这是讲到态度。Okay， 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来敬拜神的心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到谁的面前呢？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我们要带着敬畏啊。所以你会发觉到啊，我们来教会跟一般的人去啊其他的聚会不同的地方，对吗？啊，我们这里是站着啊，这不是站着，不需要你站啊，坐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不走来走去啊，不随便的走来走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心里要带着敬畏神的心，所以是一种态度啊。那正确的信念就是你有正确的信仰，加上你有正确的态度啊，这两方面呢， 就是我们所谓的敬虔的生命。敬虔的生命啊，你若在信仰上信了不对的话，对吗？你的态度无论是怎样的敬畏你的神呢，这也不算是敬虔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有很多人在异端的信仰里头，他们很虔诚，但是他们的信念错了。虽然他们有很好的态度，但这不是敬虔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这两方面都正确，这样我们才是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好，第三方面呢，我们看到他求神惩罚恶人。刚才我已经其实有讲到了哈，我们可以求神惩罚恶人，那么我把一个英文的字放在里面，如果你看得懂英文的话呢，在英文的神学里面呢，不是英文啊，其实在神学的字眼里面呢，有这一个字叫做 imprecatory prayer。这个祷告是什么呢？就是求神惩罚恶人。我们要从圣经来看，的确有这样的一回事，就是我们做信徒的有这个权柄来告诉神，神啊，你知道我所面对的，求神来惩罚这个恶人。我们看第八节、第九节和第十节，这里大卫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因我的仇敌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，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，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，他们的喉咙就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这个是亵灭我，亵灭人。等一下啊，那个光照在，其实这个地方不大，你看我怎样站都是有那个 spotlight 在 OK。 好，这里比较好，我吹一下哈。 OK， 来第十节说，神啊，求你定他们的罪，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，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驱逐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你。所以在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，他是求神在惩罚这些人的罪啊，这些人犯罪啊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可以这样的祷告，但让我再重复哈，当我们引用这个求神惩罚罪人的祷告里头呢，我们也要小心，因为可能我们在求神惩罚我们，若我们也是在犯罪当中，你知道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是我们引起的一个问题。那我们引起的，我们还求神去惩罚那一个人，那我们是就是求神来罚你自己呀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但在一个正确的时候，就是你很知道你是无辜的，你没有害人，但是这个人是决心要害你的话，你可以这样的来求神。那我把后面的那一段呢，用红色，有没有看到红色？他说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你。这里诗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知道，当这些恶人，对吗，在攻击你的时候，他们的攻击你，这样是一个恶的事。他们所做的是背叛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明白吗？而这些恶人在攻击你，他们在背叛神。 OK， 当一个一群的这个流氓在欺负你的儿子的时候， 那你是一位公义的父亲，你会保护你的儿子，对吗？当你看到的儿子被人打的时候呢，你不可能说让这些流氓继续打你的儿子，对不对？若你是看着流氓打你自己的儿子呢，这只证明是你不是一个公义的父亲啊。那你说，你看我这样小只瘦瘦的哈，我怎样去对付流氓？我跟你讲，正义的父亲不管他的这个体型哈，是大只还是小只的哈，看到自己的孩子受欺负呢，他就会去保护他的孩子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做母亲的哈，他们以生命来保护自己的孩子。那妇女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自己的孩子，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，当这些恶人在攻击你呢，他们是在攻击神，因此神会惩罚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要怎样祷告，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求神惩罚这些恶人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投影。好，我们来到最后的一段。OK， 我说，当我们受攻击的时候啊，讲到我们是做基督徒，有这个身份，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，对吗？一种反应。第一，我们要祷告；第二，我们要倚靠神的公义；第三，我们要以神为乐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要以神为乐。这里诗人说：“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；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，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。耶和华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的维护他们。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第一，下一个投影，下一个投影。第一，投靠神有喜乐。那么所以当你面对大困难的时候，你把自己交托给神，你投靠他，你会找到这个喜乐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的那一段说，因为你护庇他，第十一节有没有看到？因为你护庇他，那个护庇两个字呢，它的原文是就是遮盖，或者说建一个篱笆围着他，建一个篱笆围着他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新约圣经有这一个字，就是特殊的子民，你还记得吗？神拯救了我们，对吗？使我们成为神这个救赎的子民，特殊的子民。这个特殊两个字原文就是这一个字，用篱笆围着他们。那么这样的看法呢，就是一个牧羊人把羊群放在里面，对吗？里面你就安全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牧羊人呢看着这些羊，他保护这些羊。当羊跑出这个篱笆外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有危险啊。一就是回来，二就是会迷失了，对吗？那迷失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会给狼咬死了。所以篱笆围着我们，就是我们有神的保护。所以投靠神的人能够喜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神的保护。所以当你面对什么困难危险的时候，记得这一点，你有神的保护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多好的一件事情哈。然后第二句话，来我们看下一个投影。爱神名的人都靠他欢喜，第十一节的下半段还有十二节的上半段啊。所以他说，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十二节的上半段告诉我们，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。投靠他，因为神护庇你，对吗？爱他的名的人 得欢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赐福于他。所以信靠神的人多么有福气。好，来我们再看。好，这里呢，这个图片有人可以猜是什么情形呢？圣经的里面的哪一个故事？看得出吗？保罗还有呢？地震，门开掉，对。所以两个囚犯，一个是保罗，一个是希拉。这个是记载在腓立比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啊。所以他们被丢在监牢里，对吗？那在监牢里，他们有没有哭啊、埋怨啊？哎呀，神啊，我为你传道哈、哦，为什么我现在在监牢里？没有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在里面什么？半夜的时候在唱诗敬拜神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懂得怎样的倚靠神，他们知道这位大能的主宰呢，他会以自己的方法来救他们啊。所以神呢，就使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大震动啊。我们知道大震动就是一个地震啊震动到很厉害，直到这个牢房的门都开了，牢房的门开了啊。那牢房的门开呢，若我是囚犯的话呢，我一定想逃啊，对不对？但这两个囚犯没有，其实照我读那一段经文，其他的也没有，那很奇怪，其他的也没有啊。所以那一天所有的人都留在那边，虽然门开了可以逃啊，那个金猪来他就很害怕，对吗？就是那个故事。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在监牢里啊，他在监牢里，但是不是这个监牢啊，我们相信他是在罗马的监牢里写了腓立比书。然后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，我们来读：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记得那个背景是他在牢房里很辛苦的一段时间，但他却劝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，他重复啊，你们要喜乐。当我们从圣经看到这样重复的话呢，他第二次讲就是你要注意听。我第一次已经告诉你，对吗？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那你说牧师讲喜乐，我被人害啊，现在在监牢里，我怎样喜乐？他说你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所以回到第五篇，他说投靠你的人就有喜乐，你们记得吗？第五篇第十一节，投靠神的哈，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是投靠谁呢？这个很重要啊。你不是投靠神而投靠错的对象，那恐怕我们会引来更多的祸患。好，今晚上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愿我们从这诗篇第五篇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鼓励。其实我还有最后的一个我还有可以用，我以为时间呢。好，再看最后还有一个。好，你看到那个图片吗？是在什么广告我们看到的？牙膏。 OK， 牙膏，对不对？牙膏。那为什么天天要刷牙？那当然我们说刷牙是要保持牙干净，对不对？但今天呢，很多这些牙膏呢都有特别的作用，对吗？怎么特别的作用？因为这个牙膏有 fluoride， 是专门来保护你的牙齿的，你知道吗？保护你的牙齿。为什么你的牙齿需要受到保护呢？因为那些红色、青色、蓝色的 就是代表着细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细菌去攻击你的牙齿啊，所以你要天天刷牙。所以你告诉你的孩子天天刷牙才不可才不会牙蛀啊。那刷牙呢啊的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牙齿受到保护。那我们告诉孩子要天天刷牙，对不对？天天刷牙哈，所以我们要天天的祷告，我们要天天的倚靠神，我们要天天的以神为我们的喜乐啊。所以这篇诗篇的最后的一段说：耶和华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为护卫他啊，四面护卫，就是你刷牙的时候不要刷这里哈，记得要里面也要刷，对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刷外面了，忘记里面了哈。所以当你的牙齿你要刷的完整，所以才受到完全的保护。所以同样我们要每一天的祷告，每一天的投靠神，每一天的以神为乐啊。所以愿神赐福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从你的话语我们学习怎样来对待那恶人的攻击。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祷告，要依靠你的公义，也要以你为乐，给我们能够胜过这恶人的攻击，也以这样的行为态度使到恶人呢也能够来认识你，帮助我们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